我去过，我们感觉到对你来说有点挑战的。再就是，如果你在跟着读经计划，你如果在，你还没有，你应该坚持读经计划，这个星期读新约，这星期开始读新约，作为牧师。作为牧师，我特别想让你们教导你们去在林里喂养自己，所以要强调你有习惯去读经，这就是像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一样。你如果不这样去做，你在林里没有粮食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挣扎，开始不开心，而且在生活中就会是一团糟。要想你明白神跟你交通的重要性，你每次读的时候，神就会用你所读的这些让你学一些功课。如果你没有学，或者你在挣扎，你感觉到跟神就没有关系，所以你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花点时间去读神的话。这星期读马太福音，就是星期六晚上读1-11，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读，每天做10分钟的时间，或者15分钟最多，也就是读3章，你就可以坐下来就读，而且明白。并不是说每一段都要消化，你就是花时间去读，看神对你说什么。如果你没有跟上这个读经计划，你就开始读新约，跟我们一起读，你就发觉更容易一些。你想要去看小先知不容易，但是你从马太福音开始读，你就发现开始让你的想法跟神的同步。现在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1章，我们开始读的。如果我们第一章就是如果我们认罪，就是神就与我们同在。第二点，这个他约翰整个写给小子们的刚信的，就是让你明白什么是基督教，你们有什么。你并不是有一本书有很多规矩，也不是说有一些指引是你需要做的，而是你跟神的关系让你跟耶稣连接。如果你没有跟耶稣连接的话，你就会失败。今天上午我们在说怎么样在主里面，那就是要花时间。他就说，他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老的信徒，他就是对这个刚信主的很有负担。他就说，我想让你们认识神，你跟他的关系如何，你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。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明白，就是就觉得基督徒他们就是有很多规定，其实是指引，这是生命的指引。它不光是指引，这些指引是有目的的。我们今天上午也讲过，在第2章28就说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他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所以我们的行为端正，如果我们的行为的端正 因为我们要跟主面对面，我们要跟他面对面，我就不想让你惭愧，我想让你坦然无惧。我们再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29节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如果你知道他是公义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我现在在后面给你放上去，这是不同的翻译。如果你们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的都是他所生的。我今天早上说过，这是这段开始分段了。28就是在总结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，这个也是29节，就是第三章要所说的，就是你们是刚信的，如果你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你们要明白，你们就会知道，就是行公义之人就是他所生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到下面，就是首先这是一个条件必须要符合，你知不知道他是公义的。如果你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或者耶稣是公义的，你已经明白这一点，你已经明白谁是神。所以今天在我们主日学里，我读到启示录第四章，我给大家一张空白纸，我读过第四章，然后我们就画约翰所说的这个图画，有24个宝座，而且有些是很有艺术天分，有些人没有，但是给大家看一个图画，一幅图画。但我们讲到第一次讲到天堂，就是这些也在敬拜神。很多时候当神开了天堂的眼，就会说圣洁圣洁圣洁，这就是让我非常震惊。神一开天堂的门，我们就知道在天堂的人就在说圣洁圣洁圣洁。所以神让我们知道在天堂是公义的，而且是纯洁的。如果我们在学他，你就会明白他是公义的，他是完全在他所做的是正确的，他纯洁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一些事情。如果你有这个节录，29节就会说，你知道这个条件，而且这个结论就是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就是他所生的。我把这个改变一下，是这样说，神是公义的，让他的儿女每天都反映出他公义的这一面。这就是介绍下一段告诉我们，做一个无罪的生活。这就是介绍。我讲你们的生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。如果神是公义的，无罪的，也想让你从来不犯罪，你是由他而生的，你的孩子，他的孩子就应该 有他的属性，你们是天父的孩子，所以你们就应该像天父。要想得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要学这一段，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，我们可能会再回过头再来看。因为讲的很多，我们看到29节，你再看第三节，第三章1到10节，就是比较难的这一段，他是说，我就想让你说的时候，我读第1节到第10节，第三章，我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告诉我，我们每天就是能够，我们应该过怎样的日子。我现在开始读第3章，当我读完，你就会说我们有什么问题。如果这是这一段所说的，3章1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要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这样有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正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现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我在这就停下来，下面又说下一段。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读过这一段，这就是什么？你看到哪有亮光，你就觉得我比较，我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中我想要做或者是做不到的。三次他说过，我没有画下来。在第8节，是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再就是第9，就是他也不能犯罪。星期天晚上就说都是对灵里的成长很严肃的，我们作为信徒就说我们要不犯罪，就说我们没有这能力去。你有没有达到这一点？不犯罪，没有人呢。在 West Milford， 这个人已经还没 已经死了，他可能跟我们家有两个迈那么远。他和我父亲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跟我父亲说，他不犯罪，他从来不犯罪。我就相信这一点。他去的那个教会，他们相信你就成为一个无罪的，你不能犯罪了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父亲知道认识 Sam， 跟他很熟，爸爸就会告诉我说他会犯罪，他的语无论是他的语言或者他去酒吧喝酒，这点，但是他心里觉得，他的意识里他不犯罪，他觉得就是基督徒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不再犯罪了。你所做的不是犯罪，我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，但是你所做的不是犯罪。这就是有些人会看这一段就有挣扎，还有其他就是有些人想绕过。大家对他最普通的答案是什么？有些人说，你看到这一段，你给他什么答案呢？
OK， does not practice sin. We often put that word in. As a matter of fact, I
不实用。我在读29的时候，我有记了几点。就是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，就是如果他们行的是公义的，就是他所生的。你可以说他所行的。有些人的这个他的思想里会犯罪，这就是经常这么翻译的。你如果有个新的翻译，就他们翻译成就是你所行的不断会犯罪，他们放一个条件句在前面。我们没有学习语言学习，就会有一些疑问，你可不可以能够做，是不是正确的时态，你或者就会说你有这种不断的犯罪。尽管这样并没有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，你会不断的犯罪吗？我们目前还是我们能犯多少罪，而且没有解决问题，肯定就是有一点缺少的。要明白这一段，就是很合适放在那儿，就是不断的犯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小心，就是要更明白这一段。所以我们再回头再看，再读一遍，读的时候有停一些，加一些我们观察到的，这就是为了要弄明白这一段到底讲什么。三章第一节，你就会发现他给我们介绍他之前没有在这卷书里介绍的。第一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有些会说神的孩子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，这就是他在约翰一书，他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又说重生在神的家庭。这就是我们喜欢他这一点，就是有重生，信了主耶稣作为救主，就进入他的被收养到他的家庭，他就是我的父亲。 他就说神将这个爱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了这一段，如果他给失丧的人还是得救的人，很清楚他是给得救的人写的，他会觉得这些是站立得稳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把他叫为弟兄或者是孩子小子们啊，你难道不惊奇神的爱给带给我们的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你看第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我们还未显明。你看刚才22:28就说当他来的时候，但我们若知道主越显现，我们必要显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还没有显明。我们也知道我们离开这个死后，当你死了之后，你的身体会成为什么，你在神的面前身体会怎么样。我会很瘦，很身材很均匀，我不知道我在天堂的身体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显现，我们还不知道到底长什么样。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当他显现，我们就会像他，我们就要见到他的真体，我们就明白。这就是主耶稣约翰见过主耶稣在地上的身体，见过他复活的身体。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，但是当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他。这就是包括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公义，我们也不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罪，你就会改变。你再看第三节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，因为他是洁净的，我也像他一样洁净。你看第四节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当你在处在这种境况，你犯罪，你就是违背了律法，就是违背了神。你再看第五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就是把我们的罪带走，因为他没有罪，所以他来到这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洁净我们。这就是约翰看到这些出信的对他们说，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会跟神面对面，你跟他再见面的时候，你就会跟他一样，你会有个复活的身体，你也再不会犯罪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是违反律法，你明白耶稣来到这的目的就是把你的罪拿去，他是无罪的，在他里面是没有罪的。我们要学会像他。继续再看第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这是第一段，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那是说你永远都是无罪的吗？这并不是这样说。如果你在他里面，你就 在他里面的时候就不犯罪。给你一个例子，就是我想蒙神的喜悦，我为他而活，每天在读圣经，也花时间祷告，我就会说，主啊，我很感激跟你每天的沟通，我会去抢银行。如果你在跟神相交，在神的里面，你会这样去做吗？你会，如果你没有去，不在他里面，你在神的里面，你就不会看那个淫秽的东西，也不会犯奸淫罪，你也不会骂人，也不可以做这些事。A 跟 B 不可以同行。如果在他里面，我永远在他里面，我就没有犯罪的能力。就是我的问题，就是我没有在他的里面，我要在他里面就不会犯罪。而我没有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没有蒙神喜悦的时候，我就会犯罪。继续再看，他就说，那些犯罪的就是不认识犯罪的，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第七，他就说，小子们啊，这个小子们指的是信主的，他没有怀疑他们有没有信主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，每一次有一本书在圣经中有一个书信，就是他要给他们一个知识，或者就是需要成长。在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已经介绍了敌基督的，在第二章，他就说最后一次，他说这些敌基督的会来，现在有很多敌基督的，他有那些伪师傅。第七节，他说要小心，不要被人诱惑。很多人就去诱惑人，他这些诱惑人说什么呢？他们会来到你面前，会对你说，他说你不用行义，你都可以成为义人，就是你犯罪了，你还是义人。他就说，有些人会说，我的生活方式可以犯罪，我可以在罪里面，我想做什么都可以。但是这些敌基督的，他们就教导，就说我可以在活在罪里，我还是义人。但是这里说不对不对，如果你是行义的才是义人。你知道他行义，你就从他的行为里就能看得出来，并不是说他们是无罪完美的。就说这些人在行不义的时候还是义人。第八节就继续再有解释，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来，他想要毁掉基督所做的。在第一部分就说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这就是一个对比。约翰很会做对比的，他就说，跟属神的儿女和属魔鬼的儿女的比较。我们现在看第九节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我们一个对比，你是魔鬼的儿女，怎么样知道你是魔鬼的儿女呢？我怎么样知道你是跟随魔鬼的，而且他是你的父？你就不断犯罪，你的生活方式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这就是我在说，有些没有信主的，有些他们就像满足肉体的需要，这就是他。你看到一个年轻人，就是也是不想做好事，只想做坏事的话，他活得不对，他也从来不想做好事，他就是他唯一能够让他引起注意，就是他做犯罪的后果。有些那些是魔鬼，他就跟他的父亲一样，就是约翰所说的这组人。他说：“小子们啊，我想让你明白，你是从神而生的，他的种子就在里面，你是他的，你必须要反映出来你是神的儿女。他神的儿女不想活在罪的里面，并不是说他不犯罪，而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对比，就是魔鬼的儿女，你看到这些人在行义，你就知道他是义人。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是义人，但是他从来不行义，他们就会你就能看出来他是行义。我们看他生活方式就知道。你看第九节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并不说他从来没犯过罪，而且不是习惯性的犯罪，他就不是不断的，他就能表现出他是义的，他不会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并不说他不能，他是不想，他就不想像魔鬼的儿女那样生活，因为这是很痛苦的。那些住在罪里的，又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，他们是很神会教训他们，他就会重新回过头说，哦，我最好去听神的话。如果你不断的去犯罪，你又觉得根本没有负罪感，你就是魔鬼的儿女。并不是说我们不挣扎，没有肉欲。第十就是一个总结，这就是神明显是神的儿女，明显是魔鬼的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他就是敌基督的，如果这个人他不行义，还说他是义人，他就是魔鬼的儿女。我把它总结一下，你的行为是对的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。他并不是说当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并不是无罪的，这不是他所讲的。他只是想强调神的儿女不会有这种活在不义的生活中。他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就是想做什么就做，按着肉体来行事，而作为父是纯洁的，他也会纯洁。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，然后就有结论。条件就是二章二十九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如果你说是由神所生的，你就会行义，这就是有那些就是神的儿女就会像天父，而天父的魔鬼的儿女就像魔鬼。当我看到约翰在这边就说，我想让你明白，这并不是一系列规章制度。基督教并不是说就做这些事就好了，基督教是让父亲爱我，我是他国度里生的，他是我的天父，天上的父，我应该像他一样。如果我知道他是义的，我也应该是行义，我应该反映出他的性格属性。约翰在说，你们这里有很多诱惑人的，他会说自己是义的，其实他根本不知道。而你作为神真正的儿女，也必须要意识到义，就是义是从那些义人中出来的，是从神的儿女里面，你要去做义的事情，而是说并不说你是神的儿女。这还给我们一些问题，这就是让我们有个总括，作为神的儿女必须要行为要像神的儿女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感谢你所给我们的这本圣经，尤其是这一段，我们感激是你对我们的爱，你把我们称为你的儿女，也让我们行事为人蒙你的喜悦，尤其是当我们有机会去表现出把你向其他人通过我们的生命、话语，还有各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我们是信的是这样一位神。我也感谢那些已经做到的，也帮助他们继续成长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还有一节就是有一家他是在学校的，我们